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在这边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故事，可以告诉您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是怎样带领这些来宾通过他们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这些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的奇妙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过上帝恩典之后，可以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 Angel。 遇到她本人时，其实会觉得哦，她非常的开朗，非常的活泼，但其实当我读到她的故事，她人生其实有遇过很大很大的挫折，她差一点点要失去她的儿子，但在这个过程中她并没有放弃她的信仰。至于信仰是怎么样子带领她走过这一切的，我们今天就来听听 Angel 这位妈妈她的故事。Hello, Angel, 你好。
Hi,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是，告诉我们你是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啊？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爸爸是国立大学的教授。那他因为四十几岁才生出我们。所以呢对我们非常的疼爱。那家中有五个小孩。他生出那么多小孩，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彼此照顾。
所以四十岁的时候才生第一个小孩这样子吗？四十几岁的时候。
应该生我的时候是大概四十二。
OK,
对，就是比较晚婚，
那等于说是老来得子这样子。是，
对。
那跟爸爸妈妈的相处，小时候爸爸妈妈是都是非常疼爱你们的吗？还是其实家里面有黑白脸呢？
是的，爸爸是比较严肃，就是很有个性，但是他非常爱我们。他们爱我的方式就是他把他每个月固定的薪水都会花在我们小孩子身上。
真的？
对，例如我幼稚园还不会弹钢琴，他就会买一台全新的雅马哈钢琴给我。
在这么久以前，
对，
几十年前，
几十年前那个钱是很大的，所以他就很舍得。比如说我哥哥啊，喜欢音乐，他就会买国际牌的环绕音响一整组送给哥哥。
完全其实都是把自己的赚来的薪水花在小孩子身上。
是的。
那所以说小时候你有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是特别疼爱自己，然后其他同学可能未必有这么幸运吗？这样子。
我觉得我爸爸疼我的方式甚至让我觉得我已经被宠坏了。
真的？
对。比如说我在学校我就是不喜欢上课，我就是不喜欢写功课，
是，
甚至我还会翘课。然后在家里呢，就是妈妈就是非常娴熟贤惠的妈妈，每天煮三餐，还会为我们每天都准备便当。
是。
但是我没有因此而感恩，我还反而常常就是会就是找妈妈的麻烦啊，比如说就叛逆啊，顶嘴啊，甚至把妈妈弄哭。
可是在这个情形之下，爸爸妈妈基本上还是以物质上是非常宠爱你们的，
对，
还是维持这个样子，就算你是一个叛逆的女儿。
是。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那个叛逆的过程，你以前做过哪些让妈妈伤心的坏事呢？这样子。
比如说我很小，妈妈就讲过说每年过年呢 一定要帮我买全新的衣服，
嗯，
其他的兄弟姐妹不一定有，但是我一定要，因为我会吵，哦，吵到有为止，
嗯，
对，然后甚至我会跟妈妈要很多的钱呢，去买名牌的衣服，
嗯，可能当年，这个在几岁的时候啊？
买名牌的衣服在国中吧，
哦，国中就会有这个要求，这样子。
那个我还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我是买一件大概台币6000多块的，你要晓得50
在那么
三四十年前那个6000块是
很大
的钱，对，所以我还印象最深刻就是阿嬷来找妈妈，
嗯，
因为阿嬷很疼妈妈，
是
她每次来看妈妈的时候，我妈妈只要讲到我都会流眼泪，
是。但是国中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妈妈会因为这些事情而伤心，这样子。
对，我就觉得也没什么啊，你哭就你哭啊，
我行我素这样子，哦，
对。
那这个过程长大以后有好一点点吗？这样子，这种个性。
这种个性我觉得信主之前都没有好转。
信主之前都没有好转，哦，所以其实是真的是自己要什么有什么，然后也跟妈妈这样追求而来。那我想问哦，就是有因为这个个性的关系在学校里面就是遭受同学的异样眼光，或者是甚至被排挤吗？这种状况。
其实有诶，我在小学的时候其实我就有发生过几次的很严重的伤害，
嗯，
那个伤害影响到我现在。
是。
就是我的导师是一个男生，
嗯，
孔武有力，
嗯，
他就是当50-60个同学的面前赏我耳光，
哦，
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好好写作业，
是
我考试成绩不好，他就把我的脸拉得很高，
哦，
然后就是当众羞辱我，
是
说你爸爸是大学教授，你怎么会考出这样的成绩，
哦，
那种伤害就会造成我变本加厉的就是更是叛逆，
哦，
我更不想学习，我更不想念书，
哦，
那我这种愤怒呢，无形中其实已经酝酿我另外一股能力。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觉得是怎样的能力呢？
那个能力就是我对很多事情不畏惧。
哦，所以说其实相对而言就是反而是更叛逆更敢冲，然后
对
可能社会的环境会认为还是不要这样比较好，但是你就会有自己的坚持。
没错。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可能到大学或是出社会的时候，这一股坚持或是这一股狠劲你拿去做了哪些事情呢？
哦，比如说因为我小时候就被老师这样的伤害，
嗯，
那这个伤害就是让我觉得一直没有办法忘记，
嗯，
所以我对那种不公不义的事情，
嗯，
或是有钱人欺负弱势的这种事情，嗯，我就会特别敏感，我会尽我的全力去帮助陌生人，
帮助陌生人，还不是帮助认识的人，哦，
不是。
哦，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认为说，诶，我在小时候长大，我就要做一个伸张正义的人吗？还是其实你并没有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规划？
其实人生什么规划倒没有，因为爸妈就是我的天啊，
嗯，
我有求必应啊，
嗯，
我一时不缺，然后呢甚至我们5个小孩的工作都是爸爸政商关系非常好，
嗯，
帮我们安插到非常好的企业或是国立大学，哦，像哥哥姐姐都是进大学当老师，
哦，
对，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崇拜爸爸，因为政商关系可以这么好，
哦，
对，
是是 是, 是，所以其实当时也并没有体验到哦，所谓社会的残酷，因为有人帮你在前面开路这样子。
对，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你说你其实是出了社会以后才有机会进到教会里面去，对不对？这样子
是。是，
但是这个大概也就是20几岁的时候的事情，
没错，
对不对？20几岁这个时候，你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工作？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其实因为爸爸是那个是我们公司也算是500大企业，
嗯，
总经理的老师，
嗯，
所以直接安插。
是，
但是我的单位应该都是就是前3志愿的这个高材生，
哦，对，是是是，
单位一年大概营业额有赚到70-80亿，
嗯，哦，
对，
哦，
那所以当然在这种就是高学历的同事同侪之间呢，我就会觉得很不自在，
哦，
对，因为我就是从小不爱念书，然后我行我素的个性，
哦，
然后加上外商就是勾心斗角，
哦，
对，就是常常会觉得有人会陷害你，
是
或是看你不顺眼，所以变成久了我就变成是靠自己， 就是独来独往，
是，
对。但是在工作上我觉得我能胜任，
uh-huh.
因为我是负责500大企业的一个窗口、
uh-huh.
对，那我接触的层级都蛮高的，
是，
也许是集团的上层、
uh-huh.
或是中小企业的老板，那我就要负责他们的疑难杂症啊、uh-huh. 比如说一些处理纠纷啊什么的、
uh-huh.
会给他们建议、
uh-huh.
那在这个工作上反而让我得到一些成就。
你说你工作上得到成就感，那你进了教会之后，就是你在教会里面，你是当时是因为觉得自己有缺乏才进去的吗？还是有什么不满足才进去的吗？
我真的要很感谢主，因为像我这样的一个孩子、
嗯、
就是也没有什么很具体的成就或是什么的，但是神就是透过环境来找我回家。
嗯，
怎么说呢？其实我妈妈从小会带我去恩主公拜拜。
嗯，
那我每次去拜拜，我都会跟我妈说：“妈，我那个神为什么让我害怕？”
嗯，
因为那个恩主公那时候早期我的印象就是那个眼睛很大，会凸出来、嗯、然后那个舌头，反正那个样子，我就跟我妈说，这个神啊怎么让我觉得好像是鬼。
嗯，
然后我妈妈都会用台语说：“哎呀，没在乱恭维啦。”
嗯，
那然后就是这样子。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姐姐带我去教会，那我一进了那个教会，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我要的，因为初期的平安。
嗯，
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神带领我回家。
嗯，
那我就知道这个信仰是时候了，我应该要回家了。
哦，所以说其实是莫名其妙的被带入了教会，
没错。
然后就是感受其实单纯只是比以前接触过的传统信仰好，然后你就选择在教会里面停留。但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Angel， 就是在过去的这一段，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到二十几岁这段时间，你有没有过一些就是自己的价值观，认为说诶，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我是怎么来的，然后你信不信有一位神呢？还是其实你比较看重的是世界上看得着摸得到的东西？
哦，那时候对我信仰其实因为传统教会没有什么建造，
嗯，
那就是单纯的在教会施情了大概20年、
嗯、哦，这么长的时间哦，这样子。
对，那我施情因为我喜欢音乐嘛、
嗯、
那技巧不敢说有多好，但是好像还蛮有音乐性的、
哦、
那就是服侍了20几年，但是在生命上没有什么建造、
哦、
所以我对这个信仰我活不出来、
哦、
我活不出来那个像神那个样子的那个行为、
哦、
对，我还是有很多的软弱。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进了教会聚会然后就有一个门徒生活，大家只是觉得说诶，今天有一个女生来我们教会中间，然后她可以弹钢琴，她也乐于弹钢琴，你就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但是其实对信仰本身并没有非常深入的追求，或者是说渴慕了，可以这样说吗？
没错，有一点就像不冷不热，
不冷不热这样子，但其实也就觉得哦，好，这是一个周末的去处，这样子，
没错，
可以这样说，
可以。
可是你一直都有在聚会，
对。
中间都没有说诶缺席，或者说觉得有遇过什么挫折，觉得嗯这个信仰怪怪的或怎么样子吗？
应该是说都有去施情，但是没有小组、
嗯、哦，所以说其实反而是如果你是一个不会弹钢琴的人，很有可能你后来也就不去了，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很有可能，对对 对，
是这个样子哦。哦，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这段期间哦，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打引号的这一段期间，有没有过什么现实生活中我们讲的这个城市生活当中的事情是影响你的生命的？
嗯，先讲我其实是一个很爱世界的人，
嗯，
因为可能也是有自卑、
哦、
那我又想要突出我有很大的能量，
是，
那我就想说效法这世界上这些成功人士，
嗯，
他们不外乎就是要买豪宅啊、
嗯、
就是有很高的地位啊、
嗯、
所以我就是一直追求世界上的这个
名利
、嗯、对，比如说我会去买房子，从这个南京松江开始买、
嗯嗯、
然后再买到这个我下一步要买到仁爱路，
嗯，
对，我就会一直追求想尽办法赚钱，
是，
竭尽全力去做，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还是曾经也一天要上两个班、
哦、
对，就是为了要达到我要的目的、
哦、
我觉得我的成功可以让大家对我刮目相看，
这些价值观其实是在教会里面私情的那一段时间就
其实一边就是爱世界、一边也知道有这位神
哦。所以其实回顾一下你刚开始在教会里面聚会，你其实并没有说哦，他是我生命的主，所以我其实是单纯的仰望他，反而其实你也很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名利，
没错，
然后你也把这些看得很重，这样子，
没错，非常重，胜过上帝，
胜过上帝，这样子。所以真的教会而言对你就是一个私情的地方，这样子。好，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位母亲哦，她是 Angel， 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她刚刚告诉我们她在教会其实聚会了好多年，对不对？然后在这段期间她其实虽然有在教会里面聚会，然后那个时候受洗了吗？
那时候受洗了，
虽然受洗了，但是也在教会里面聚会，但他在教会里面其实就是私情而已。他其实回到了他的职场或是他的家庭，对他而言，房子的地址在哪里其实更重要，自己背的包包是不是最新款，可能这对他而言也很重要。这样，可是回到他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子改变？他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听听下一段他的生命故事怎么说。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一位母亲哦，她是 Angel。 上一段她刚刚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其实她在教会里面聚会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那段时间其实她并没有把耶稣基督当成她真正生命的主或价值观当中的主，她其实追求的同时她也追求许许多多最重要，我们平常世俗看的荣华富贵，然后物质生活，这些对他而言，其实除了耶稣拯救他的生命啊，也许，但是他现实的生活也很重要，他并没有放弃这些事情。但是我想问哦，就是刚刚讲说在追求世俗的这个过程中，你都没有碰过挫折或碰过钉子吗？这样子。
追求世俗哦，也有啊，像我有一次我失就是投资失利，那对一个上班族而言呢、你如果你的损失金额达到3000万、其实是相当巨额的、对，那一次其实神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管教。
但那个时候在失败的当下，你有觉得这是上帝给你的管教吗？
其实我从来都不会抱怨神。
你不会抱怨神？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非常叛逆、这是我自己应该要得到的教训。
是，
对。那透过那一次投资失利，我就真的调整了我的投资的观念。
但我想问哦，就是你虽然调整投资观念，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还是要回到生命一点点哦，就是你会觉得说哦，好，这可能是上帝的管教，但是有调整你生命的态度吗？
其实也有，
也有吗？
对，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总是走在上帝的前面，对，做什么事情我就是用我自己的思维来做理财或是规划，那可是我知道上帝有他更好的计划，所以我就调整了，就是我可能以前会用融资，那我后来就真的就是
赚一分钱花一分钱了，这样子，
我就变得更踏实。对，
是。那在这个当下，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你觉得你信仰真正的转捩点是在什么时候呢？
其实这信仰对我来说，其实不是说服来的，因为你也知道我的个性非常刚硬，对，也谁要来劝我，可能也劝不动，但是这个信仰对我来说是经历来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经历了哪些事情啊？
其实，在民国99年的时候，我发生了一个 比悲惨还要悲惨的事情，就是我的妈妈在民国99年的大概四五月，就是诊断出来是肺癌的末期。哇，那对我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因为这个我一生最爱的妈妈，我的靠山，就忽然在几个月后要离开我。哇，我第一次觉得那个死亡跟我如此的接近呢。
这是人生第一次觉得死亡是这么靠近。
对对。
那在之前我可不可以归纳说，其实你是觉得可能金钱可能可以给你的能力这样子，或者说你自己的赚钱投资这些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子，但是遇到死亡你其实变成一个无能为力的人。
没错，我真的遇到这个妈妈的这个困境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真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反而是我跟神开始建立一等亲密的关系的开始。
当时你怎么样子为你的妈妈祷告，然后你是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可能在知道妈妈生病以前你可能还顾忌着什么现实生活的事情，但是你是怎么样子软化成另外一个模式呢？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的个性还没有这个信仰的时候，我觉得我只要靠我自己，我如果有钱的话，我有能力有能耐，其实很多事情其实可以达标的，但是遇到死亡这个事，我就觉得既然上帝创造我们，那他有他的时间。那我其实就不断的呼求主，
是
求主就是帮助妈妈免去这个肺癌的痛苦。然后我也希望妈妈可以就是健康的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可以拉长。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Angel， 就是通常当然你刚刚讲到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好像在面对一个病痛的人在身边的时候会有的行为哦，但是我也想让你回顾一下，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曾经说，诶，我要找最好的医生，或是我要花怎样怎样多的钱用最新的疗法，当你尝试这些的时候是不成功吗？还是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说，哦，求主可以真的医治我的妈妈？
其实当然也有挣扎，因为我觉得是不是医生有误诊，因为为什么会检查一年多出来直接告诉我是肺癌末期，但是因为我知道妈妈是非常非常善良的个性，她甚至一辈子都是在帮助别人，或者是她不喜欢争执，所以我没有选择就是我的方法，我就是默默的祷告，然后因为妈妈原本是传统信仰，但是在一次有一个亲戚她得了癌症，妈妈就是迫切的为这个亲戚祷告，后来就神迹似的这个亲戚完全好了，癌症完全好了，就从那个时间点妈妈就变成虔诚的基督徒。那妈妈自己生病得癌症，其实她自己心里也有数，所以她其实每天都读经祷告敬拜赞美，看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唱诗歌，对，生前的每一天都是一样。那我也看不出来妈妈肺癌末期有什么痛苦，因为舅舅是医生，他跟我讲说末期的肺癌会非常的疼痛，需要靠吗啡才能减轻这个痛苦，可是妈妈并没有，妈妈反而是每天都在唱诗歌，对，顶多吃普拿疼而已，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神垂听我的祷告，而且是极大的恩典。
那遇到妈妈就是生病这件事情，你觉得让你改变成什么样子？
我就柔软下来，我原本是非常刚硬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需要上帝，可是因为面对了生死，我还是跪在神的面前，第一个就是悔改，神给我们家这么大的恩典，但是我从来不懂得感恩，包括我的小时候我爸妈给我的全部的爱，但是我从来没有孝顺过他们。
当看到妈妈生病的时候，其实我想应该心中是非常多的感慨的，
对，非常难过。
但我想问一下 Angel， 就是在后面妈妈离开了以后，你开始过着怎么样的生命状态呢？
其实妈妈发生这个肺癌这件事情的隔几个月，我儿子又忽然被17吨的卡车碾过去，所以在同一年度发生的这两个重大的这个几乎要让我窒息的事情，对，我几乎招架不住的，因为这太突然了。
在发生儿子的意外的这个状况， 你第一个时间接到电话，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那个场景是什么？
那个是在民国99年的8月6号清晨6点，我还在睡觉。
嗯，
然后我就是接到一通电话，对方就说我是警察，你儿子他发生了一个事故，被17吨的卡车碾过去。哇，我当下从床跳下来，立刻坐计程车冲到医院去。那一到医院呢，因为清晨六点医生都还在睡觉，所以那急诊室的医生就说，哎呀要等一下啊，因为医生都还没来啊。那我就急得不得了，因为他大量失血嘛，那失血几乎要10000cc 的血才足够在输血，可是这个整个医院根本就没有10000cc 的血，他必须跟邻近的医院去调这个血。那我也怕这个来不及拯救他哈，所以我就跟医生下跪，我说求求你啊，赶快催这个医生来救我儿子啊，这样子拖下去他可能就活不了了。然后也同时我不断的呼求主，对，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积极的话，我没有再迫切寻求的话，我儿子随时要离开我了。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Angel， 就是你刚刚讲到说其实母亲的离开，母亲生病其实并没有在多久以前，是同一年发生的事情。
是，
那我想人遇到死亡其实是会有很大的恐惧的，毕竟你过去是一个很多是无往不利哦，这样子想做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透过你的能力也好，或者透过你的韧性也好来得到这些东西。但是面对这些意外，遇到了这些其实我们可能中文会讲叫天命难违的时候，这样子。那你在面对这些当下的时候，你有觉得说，诶，你本来生命好像调整顺服，变成一个听上帝话的人，就是上帝怎么又给你这个挑战在你生命当中？你当时有这样问过上帝吗？
其实我当然也有，我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随时软弱，我就是随时靠主刚强，因为我觉得神既然创造我们，他就是有能力可以拯救我们，所以那时候我反而是我跟神的关系最亲密的时候。
告诉我们一下，就是也许会有一瞬间的负面念头，会有哪些？然后你是怎么样子胜过这些时刻的？
我记得好几次的在急救我儿子的手术的时候，其实他几乎都很难撑得过去了，就是病危通知也开出来了，那好几次手术他也量不到这个脉搏，所以他也没办法进行手术，所以我就是拿着圣经在这个手术房外面下跪的为他祈求。对，那你说软弱那是一定有的，但是我知道神的话句句都带有能力，所以我就不断的抱着一本那个圣经，一直反复的念诗篇第23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着我。即使我的脑筋是空白的，但是在那个危急的时刻呢，我还是觉得神是我唯一的盼望。
我能不能请教一下，就是真的其实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接下来在这场手术过后，那在这个不确定性之下，你是怎么样子决定要抓紧的，而不是说诶可能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或是会不会是我出了什么问题上帝在惩罚我，或者是我的儿子出了什么问题上帝在惩罚他，会有这些想法吗？
其实难免都会有这些负面的想法，但是我更多的时间我选择相信。所以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儿子住在加护病房大概有4个月，我就已经瘦了10几公斤了。因为我几乎忘了我还要需要吃饭，我完全没有那个心思意念，但是我随时随刻在祷告，我就相信神可以翻转这一切。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听听 Angel 他的故事。
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 这是我一生的抉择，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我还是选择释迦的道路。
回到云彩飞扬，我们上一段讲到了 Angel， 她作为一位母亲，她其实经历了妈妈离开她，在妈妈离开她以后，她刚刚讲到说她的人生其实有被翻转，她不再是一个追求世俗名利单纯向往这些的人，她其实也在信仰上有所追求，她也让耶稣来做她生命的主。但就是他的儿子在过几个月之后，因为一场车祸的关系，其实就与死神在做拉扯。中间医疗的过程其实非常冗长，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总共从事发到最后只需要回诊而已，不用再治疗，大概花了多久时间呢？
将近一年的时间。
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你刚刚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选择相信他的，
是
你祷告，你恳求上帝，但你为什么可以这个样子，就是这么坚定的恳求上帝呢？
因为我觉得上帝那时候是我唯一的能够相信的主，因为我靠我自己，我相信是绝对没有出路的。所以其实我相信父母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虽然我先生也是传统信仰，但是我跟他说，你儿子已经快死了，你是不是可以给上帝一个机会？所以他也没有答应我，或是没有答应我。可是有一次我在就是半夜起床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发现客厅的灯是亮的，那发现我先生就跪在客厅，就是翻着圣经在祷告。我相信这个也是神带我先生回家的一个过程。
对，是，我想当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小孩在与死神搏斗，这可能是人生遇到最困难的一个难关哦。爸爸妈妈其实对于小孩的爱，对于小孩未来的盼望，其实是充满着祝福跟充满着满满的爱的。但是你今天竟然看到自己的小孩躺在那边，其实我想你当下追求的可能也不是完全的康复了，只要能够好好的活着，然后能够真的是每一次病情稍微好转一点点，可能就满意了，这样子。这个可能就是当下唯一追求的一点点好消息。但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样的经历每一次这一年当中医生啊，医院啊，给儿子的宣判，或者是每次医疗的过程。
哦，这个整个过程大概历经了23次的手术。
哦，23次，这样。
哇，那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艰难，
那
非常的艰难。
都如想象中的顺利吗？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因为甚至好几次医生都叫我要有心理准备。所以我每次在他手术的时候，我必须在手术外面等，因为随时要可能要签一些切结书。那也有可能他在手术中就离开了。所以每一次对我来说都是极大的煎熬。
是，那在这个过程中，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你是怎么样子度过这一切的？你在手术室外面等待的时候，你是如何跟上帝祷告？然后自己心中有没有曾经做过说，如果上帝你真的让不好的事情，我不想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还那个时候你觉得你愿意信靠吗？你有跟上帝这样祷告过吗？
其实在好几次我知道这个我儿子的这个病情其实是不乐观的，包括他可能要截肢，终身带尿袋，又或者是他这个头皮的那个皮肤都撕下来要贴在其他受伤的地方，那这些植皮很有可能造成他将来头发也都长不出来了。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终身坐轮椅，那他才19岁。所以我其实还没有办法接受说我儿子就是这么潇洒的一个年纪，竟然可能要随时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又或者是终身要坐轮椅。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就在这个医院的大厅，我下跪，我跟神呼求，我说主啊，我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孩子离开我。我说我可不可以求你就是拯救他，你让他不要坐轮椅，你也不要让他带尿袋。我说他会去飙车就是因为他很潇洒，我说我可不可以把他献给你，你让他好好的，你让他可以走路完全看不出来，我把他这个孩子献给你。是，
这是一个母亲的祷告。这个在跟上帝，等于说他真的是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就是要把自己的小孩真的是献给上帝。
是，
就是他，你在乎的其实不是此刻单纯他健康不健康而已，他是真的是可以被上帝所用，然后是完全给上帝这样。上帝怎么回应你呢？
其实我非常非常感恩欸，我觉得上帝真的，虽然我经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哇，真的是艰难饼困苦水，哇，我真的撑不过去。可是就是在每一次的危机，神就让我看到了曙光欸。因为每一次医生说要有心理准备，欸，那次手术就 pass 就过了，然后再迎接下一个，一次又一次的，那就是让我发现一次一次的困难，上帝都与我们同在，上帝胜过了这个困难。
作为一个母亲，其实经历孩子就是可以从病痛，从每天需要密集的手术，然后到刚刚讲到可能会失去掉一些正常人理所当然的机能，但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上帝是怎么样医治你的孩子，然后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哦，他现在就是经历了23次手术，我真的不敢相信有一天我去医院看到他，他竟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还从那个就是从椅子上走向我这边，我当场就落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的作为，这就是神迹，就是发生在我们家身上。那我其实也是一个很信实的人，我曾经许愿就说，神你只要把我儿子救回来，我就是把他献给你，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献给你。那所以我也相当的鼓励我儿子要更爱主，那甚至他会在全省去分享见证，这都是我非常支持的，我每次都是他最忠实的听众，对，
是但我今天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问 Angel 关于你生命的问题哦，就是刚刚我们讲到了你生命经历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几个难关哦，包括妈妈或者是儿子都在跟死神拔河的事情，然后在这当中也许母亲离开了，但是你看到母亲的生命是有见证的收尾，你的儿子上帝让你经历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奇迹，他在这场拔河当中，他透过上帝，透过你的祷告，然后他战胜了这些困苦，然后他现在可以在上帝面前做见证。所以 Angel 你刚刚说在医院的时候，你最后跟上帝的祷告是说你要把儿子的生命献上给主，但是我回头来好奇问哦，就是你献上的是你儿子的生命，可是你回头来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有把你自己的生命人生献给上帝吗？
所以这是我亏欠的地方，我觉得我把儿子献给主，但是我自己还是保留很多。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保留的是哪一部分呢？
其实我还是在为世界上的一切在追求，
就算儿子的过了那么大一个难关，但是你其实还是在世界的这个红尘当中在打拼这样子。
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回应神的爱，除了我把我儿子献上以外，对，因为我本身也没有什么建造，所以没有建造我也没有能力，我只知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是神爱的，神与我们同行，
是，
对，在行公义这部分我觉得我有在尽力，也做改变，对，我包括我很喜欢帮助弱势，我甚至愿意帮助这个陌生的人出钱出力去平反他的这些就是
不公不义的事情，
对，不公不义的事情，对。
可是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刚刚讲你都是作为一个等于说是帮忙的这种公亲的角色这样子，但是能不能回到你自己呢？就是当你自己你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与你个人这样子，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因为你在这个世上，其实你不只是面对身边的人而已，这样子，你不是只有好行为而已，而是你怎么样子，因为一个信仰而你选择做出这些决定，这样子，那可不可以多说一点点？
现在我就要落实读经祷告敬拜赞美嘛，对，因为只有透过这样的关系，我自己才能提升自己的生命，那唯有生命才能影响生命，对，这个都是我现在的教会的教导，对，所以我们教会的生活其实跟以前大不相同。
那你以前是怎么样子，然后现在是怎么样子，会告诉我们这个。
以前的话传统教会大概就是刚我讲的我一个礼拜去一次司勤，对，然后参加就是主日而已，其他周中间都没有任何的建造，但是现在这个教会呢，他就是牧师是77岁的这个虔诚的也是名医，就是小儿科名医，那他就是训练我们每一个门徒都要成为基甸300勇士，所以从礼拜二三四五六日每天都有在建造，
等于说是一个礼拜要五六天，基本上是非常密集的参与这些造就啊这些教会的活动这样子。那你是怎么放下这些的呢？这样子你是怎么愿意被这些听起来压力很大的教会生活而说服而改变的？
其实我其实对神的这个救恩我自己一直觉得很亏欠，也就是我一直不想拿出来分享，因为分享一次我就知道我亏欠有多少，对，所以但是神给我们的最珍贵的就是自由意志，对，所以我现在必须面临到一个抉择，就是说我人生上半场可能都已经奉献给这个世界了，但是我可以选择现在开始建造尾声，我希望我可以活出神的生命来，去祝福更多的人。
那作为一个世俗的眼光来看，你会觉得其实你现在还有灵光的脑袋，要面对世上处理这些物质的事物，其实你还是可以投资，你还是可以做这些但是你说你现在花这么多时间在上帝上面，你不会觉得说很可惜吗？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信仰给我们的就是能力，
嗯，
因为我可以胜过这个环境了。以前的环境呢，我就算有10,000,000、20,000,000、30,000,000，我其实我知道我不会满足的，
嗯，
我就算是换到仁爱路的大豪宅，我还是不会满足的，
嗯，
对，所以我跟神做了一个很深的祷告，我说我愿意放下一切。
嗯，
对，上半场有多少就是多少，那下半场我希望我能为你而活。
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上帝放下一切哦。但是，当你回到这个教会的生活的时候，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可能会不会有点枯燥、乏味、压力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快乐与满足的？
其实我必须要坦白的说，其实中间还是会有高山低谷，一低等，因为我就是从小就是很自由嘛，
嗯，
对，那忽然有这么密集的建造，其实我也会有排挤啊，我也会觉得哇，有一点吃不消这样子，但是我就是还是选择就是跟神求这个能力，我也是更多的渴慕主啊，求你这个你的话成为我的力量去做改变，
嗯，
因为一个人的改变才是最大的神迹，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尝试就是更多的改变，更多的突破，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委身。
那你觉得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特别的经历吗？
特别的经历就是说我会在别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责任，
嗯，
对，这我就觉得我会为这些不认识的这些失丧的灵魂会有负担。
嗯，那当我们面对这些就是人生改变的过程的时候，你回首上帝，你觉得他为你预备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我觉得他其实早就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拣选了我，所以他的计划一定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其实当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主，其实我们就不要去质疑上帝，
嗯，
虽然我曾经经历过这么大极大的苦难，可是再回头看，其实这些苦难就是最大的祝福，
嗯，
因为我儿子绝对想不到他没有长短脚，他没有坐轮椅，他甚至从小到大都非升学班，竟然能考上英国的这个伯明翰公立大学的硕士毕业，
嗯，
其实这个都是对我来说都是神迹，
嗯，
都是神的恩典。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要请问一下 Angel， 你刚刚讲到上帝在你生命中有很多的带领，那这些带领其实让你经历了许多高山与低谷，这些低谷包括最亲爱的母亲离开你，然后包括你的儿子跟死神拔河，包括你必须要放下你可能本来在世俗所追求的名利与成就，然后来奉献自己在上帝的台前。我最后想请问，就是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些建议，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跟你很像的，他们在上帝的坛前，但是他们可能遇到的是与生命拔河的这个过程，这样子，无论这个拔河的是至亲爱人的生命， 或者是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上在主的台前，或者是放不下世俗的成就。面对这些听众朋友，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作为一位过来人？
其实我是非常感恩神在我们家做了新事，帮助我们全家人夜尽天明。那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别人夜尽天明。诗篇第三十篇有说，就是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
嗯，
那只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所需神都会预备。
嗯，
所以不论我们现在遭遇了什么困难，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是比我还更困难的事情，只要当我们抬头仰望天，我们的帮助就从上帝而来。
嗯，
对，所以我鼓励大家不要放弃。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没有曾经放弃的时刻呢？
其实我还是一个蛮执着的人，我不会放弃。
嗯，也感谢主让你有这个性格。
对不对？我的特质，
就算是其实这个特质可能未必是从信仰开始建立，但是就是上帝从小摆在你的性格当中。
对，然后没错，
但是有朝一日在信仰当中，你就因为这个执着的关系，你最终遇见了上帝，这样子。
是，
那你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在教会里面现在你做哪些服事呢？
最近比较常陪伴的就是精神有状况的姐妹。
嗯，
他们可能面临的就躁郁症啊，忧郁症，那而且几乎还是比如说厌食症。
嗯，
对，那我其实我希望神有给我更多的爱跟耐心来陪伴这些比较软弱的肢体。
在服事的过程中，你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经历到什么上帝的大能？
经历的大能啊，就是说其实只要我们愿意付出，神其实随时都跟我们同工。欸，
嗯，
就重点就是我们愿不愿意。
嗯，
对，愿意就大过我可以。对，所以其实我这个人本来就是比较不畏惧这个什么挑战啊、困难的。
嗯，
对，所以就是说在陪伴当中，即使有困难，我相信神有神的时间。
我们今天听到了 Angel 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哦，他其实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他其实有非常大的改变。从小他刚刚讲他的性格是坚持己见，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他是不会松口的，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但是上帝却亲自的从他的生命中让他学习到很多很艰难的功课，包括投资失败，包括母亲的离开，包括儿子与死神拔河，这一切其实都是上帝安排让他知道，其实在世界上并不是他说了算，而是真的要上帝说了算。
没错，
这翻转了 Angel 的生命，让他在态度上其实有很大的转变。他现在知道他可以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他相信上帝有上帝的美意，上帝有上帝的时间。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他愿意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 Angel 他所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们感动还有盼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应， 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 有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